们是甜蛋之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
这里是声乐家与你分享声音、健康、
旅行与生活的温暖小空间。节目我们很开心，请到夜夜小画家，欢迎
夜夜夜夜小画家。
大家好，我是夜夜小画家。
是的，那个夜夜小画家呢，是今年二月份甜蛋之音
海报设计者，
来自歌剧院火花的海报设计者。
然后他呢，也是甜甜的，
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表妹，
表妹真是好优秀的。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想请问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你在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你就会画很漂亮的画，他的画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一般小孩子可能一开始还在涂鸦的阶段，可是他的画从小就已经就是有相当的构图，然后跟构思在里面，我觉得是很厉害。两三岁的孩子，不知道你那时候画我留下来哦。
那个时候的画的很多掉掉，
好可惜哦，
好可惜。
母亲节之类都会送，就是
卡片嘛，
对，妈妈卡片，他可能就会有留下。
哦，好可爱哦，我从来没有送我妈这种东西过哎。
卡片都是亲自画的，
对对对对，那感觉特别不一样。嗯
哼，所以你从小就是对美术非常有兴趣，就是喜欢画画。
对，
那贴东西那些呢？拼东西呀、啊，折东西呀、
啊，就是动手做的就比较还好，
手做还好。
对，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涂涂抹抹这样。对。
就是铅笔啊、蜡笔都会用。
对对对，
好好玩哦。
那你说你三四岁的时候有去学才艺班，你说是从学粘土开始吗？
对，
就是像说那个时候学比较玩乐的性质这样子，所以就是除了粘土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小朋友会玩得很脏，然后
纸粘土。
对，纸粘土。
油土。
油土
是咖啡色的，然后就是你一碰到水，就是。那个粘土都卡在指甲缝里面，
啊、真的、哦。
对，然后小朋友有些很皮就会丢你什么之类的。
欸、可是我没玩过哎、欸。
可是其实就是那个是比较给小朋友在玩的、嗯，对。然后可能再大一点就开始学就是蜡笔啊，然后色铅笔啊、彩色笔之类的。然后之后如果上国小之后，就是可能要考美术班，然后考国小美术班就要学素描、水彩这样。
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
阶段？
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画的？就是例如说，你特别喜欢油画，或特别喜欢水彩，特别喜欢某种。
其实我比较喜欢画漫画，这、就是最开始就是喜欢画漫画，但是。我觉得台湾没有那个环境。
对对，这环境在日本比较蓬勃。
对，台湾没有那个环境，
就比较对比较少。嗯哼，那你说你小时候也有学过音乐嘛？对不对？我记得印象中小时候好像隐约有看过你弹琴。
我小时候是弹那个电子琴。嗯哼，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因为他都要练嘛，然后电子琴可能练好，可是到现场却是钢琴，而那个钢琴的键就是很硬。就是完全都不适应，我不知道是这个原因，就是让我觉得受到打击，因为平时练半天，然后到现场要考，然后考的钢琴键很硬，然后我就那个手指力道就没有很大，
对，
因为我是小时候，然后就压不下去，然后每次就是都打击，然后我就不喜欢，然后就是可能家人还是会逼着你练吧，然后就是会变成噩梦这样。
好可怜、
哦，其实是哦，因为电子琴跟钢琴的触键其实真的差非常
多。电子琴很软，然后钢琴是硬的。
对啊，因为小孩子手本来就比较弱，如果没有特别去弹钢琴训练的话，就突然碰到钢琴，其实会很紧张。
对，就是原本会弹都变得不会弹、因为根本压不下去。
对，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我每次看到那个黑白键，看到后来我就觉得，
唉，就是不是兴趣所在。
对，真的。然后你还说过，就是你钢琴弹一弹，你就会觉得厌烦。可是如果是画画的话，你可以画上一整天都没有问题。
对，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热情所在。
真的，真的。
对对对。你说台湾的美术班，你可以讲一下那个美术班的一些东西嘛，例如说在做国中国小阶段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国中国小比较像变相的资优班，
是啊、
就是他们就可能一个班上可能半数都会上前三志愿这样的情形，对，然后就是美术的训练会有啦，但是通常家长的动机不是 让小朋友去学美术、或者是小朋友也不见得真的是会有兴趣、然后他们可能读到国中之后上前三志愿就不会再走美术这一途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美术班可以从高中开始，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美术也是可以国小国中啊，可是这样你课业压力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大，因为班上成绩可能都很好。
对，有这样子。这点跟音乐蛮不一样的，因为音乐好像从三至少从三四岁就一定要开始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越早就在音乐班里面的话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有利的啦。对，不过美术的话似乎大一点学也没有关系。
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也是要从小学啊，可是不见得要念美术班。
是，
对，我是觉得国小国中的话可以从高中开始念或大学这样。
不然还要顾课业压力，其实蛮重。
对，除非 你想要功课很好了。
那你们这样子，你们像是平常的美术课或者是音乐课会被借走吗？如果 念美术班的话。
我们是比较多堂，我们是多人家一堂，比如说人家一天就是八节课，我们会变九节课，我们会多一节课。然后就是普通，我是以高中 的方式来讲，就是如果普通的课程是这样，然后我们可能会多比别人一天都会多上一堂课这样。
那这样不是比较晚下课？
对，比较晚下课啊。
好辛苦哦。
就是别人可能在练社团，然后我们还是在上课这样。
那你们也会有一些就是专业的课程这样子？
对对对。
那跟我们不太一样。
真的耶，因为我常常去社团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学校的美术班还在上课，我在想
说
他们在干嘛。
对，是哦。
真的吗？
跟我们比较不一样。高中我们是那个例如说国英数理的什么什么什么史嘛，对不对？历史，然后就是全部都会剪掉一堂课，然后剪掉一堂课就是会放我们音乐相关方面的课程，不管是合唱啊、合奏啊，还是乐理啊、视唱听写这种这样。所以我们还是只有八节课，那这样说起来美术班还比较累，每天要上九节课。
不过因为我是升学班嘛，所以就是结束之后你可能就是要打扫干嘛的，然后晚上就晚自习，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到九点。
哦，是哦，
很惨，真的很惨的。
那你觉得说像念美术班跟没有念美术班的话，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比较不一样？就是在普通班跟在美术班。
就是如果大家都共同兴趣在一个环境里，这样比较好啦。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要国小就念美术班也是可以啦。我现在想一想，可是就是会变成课业压力比较大。如果那个人是很喜欢念书的话。像我这种是 OK， 因为我对念书不怎么排斥。可是如果那个人是不喜欢念书，但是却很喜欢美术，就我觉得就不适合念国小国中的美术班。对，那如果真的本身是喜欢念书的话，就应该是还可以。对，
那国我先问看看，因为我对这个完全不知道。就是美术班或音乐班，那他们在缴费方面呢，会比较多吗？还是都一样？跟平常的班是一样的吗？
我不知道哎、我不是缴，
你不是缴费的人。
我那时候是念对，我那时候念国小的时候，我们每个学期还要额外交20000块的，就什么琴房维护费啊，然后那个外聘老师的钟点费这样。
这还比我们私底下学还要便宜。
缴费应该差不多，只是你材料要到自己
啊，对，材料
要
自备，然后油画什么之类的，你要自己
原料费，原料费。
像油画这种东西应该很烧钱吧？
对啊，因为画师那些本，我们美术班
那有请模特的费用吗？
有
那个模特都有，
对，那个要一起分。
请问有那个裸体模特？
当然有啊，
模特那个是比较大学的时候才会接触到啦。
哦，真有趣。
我美术系的朋友都有跟我分享这些，
就是哦，那来当模特的很有勇气。
没有啦，就是不一样嘛。
对啦，
也是个工作，就是不太一样。
是啊，他们不会以情色的角度去看啦。不过要在大家面前完全裸体，其实还是有点害羞。
对我们来说是。
这让我想到那个七杀舞，有一部歌剧。
对，
莎乐美，莎乐美最后跳，然后好像是一边唱还是只有音乐？好像只有音乐，对不对？
对，
只有音乐，一个叫七杀舞，然后就是七剑杀，然后跳到最后就是就没有杀。通常这个段落都会请舞者出来做表演，而不是歌手自己。
因为歌手脱了，没人想看。
有一个歌手真的自己脱了，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有勇气，
超有勇气。
我突然忘记他是谁， 好，不管。那你说你到大学的时候呢？大学的时候的美术系有设计与创作两方面，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那个系是有分两组。嗯哼。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在想，反正我那时候那间学校不是我想要的学校，因为我原本想要那间学校，我觉得我一定考得上。嗯、可是我后来就是因为喜欢上了某位男生，我就觉得我自己一定会考上，然后就喜欢某位男生，我就开始就不念书，然后就没考上，然后就弄到那间学校就是我不喜欢的学校。可是然后可是因为我没有做研究，我也不知道设计组跟创作组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既然设计组分数高了一点，那我就应该是比较好，才分数比较高。
欸、真的，一般都会这样想。
对，然后所以我就选设计组。嗯哼。然后可能是真的进去之后才发现说，设计跟创作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嗯嗯。对，
这真是第一次听到、欸。哎，在我们来说，设计跟创作好像是一回事哦，可是其实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我以为都是一起的耶。嗯。那他设计。创作是你可以就是 自由的接案或什么的吗？
创作是比较为自己，比如说我今天觉得想要写画一个什么东西、嗯、哼，然后我是自己想要做的、嗯、那设计是为了别人，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一个什么功能性的产品或什么广告、嗯、我要为了你去做，所以你要帮助别人去做，你要帮客人，你要让知道客人的心情、客人的需求， oh. 要为他去设计，这叫设计。创、mm-hmm. 作是为了自己，比如我想要画什么，我想要怎样这样。
Mm-hmm. 所以创作可能以后未来就是你可能开画廊在演。對對對，那如果是设计的话，你可能就是接案。
对，他就当设计师这样。
不能合并吗？不能。
可以换啊，可以换啊。只是那个就是他的组别的课程有点不一样啊。他们有重叠到的课程，可是又有不一样的课程。
哎，这也蛮有意思的耶。
哦，设计的话，我都会想到什么工业工艺呀、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变成
家具或什么，
就是跟其他领域好像
精工啊，
对对对对，好像可以跟其他领域变成要有一些关系，
就比较实用性质的。然后创作是、嗯、创作组比较多画图了、啊，嗯，对，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自己是比较喜欢创作组的，嗯。
欸、说到这点了，我觉得夜夜小画家真的很厉害、哦、像我们二月份的那个海报啊、嗯、因为淡宁当时给意见的是淡宁嘛，对不对、嗯、就是
也不是意见啊、嗯、就是脑袋上有一个图像、嗯、因为夜夜对中古世纪非常的厉害、嗯、我看过他的画、嗯、
对，
我
们事先看过你的你是用 Illustrator 去画的吗？
Painter
去画的、嗯、就是看了我们很喜欢你的风格、嗯、所以想说这次的海报就请你设计。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就是西西里岛、嗯、然后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然后就描述给他听。然后我觉得他好像是可以看到我脑袋的图像一样、嗯、然后就把它画出来超级强超级厉害。我觉得这也是画家的天分，因为他要很专注的去观察一个人、嗯、然后还有一些他表达的东西，然后尽量去抓他的那个意象、嗯、我真的觉得这一点超厉害
超强。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我完全在放空，因为我更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就是那一种，例如说我今天去剪头发，设计师说你想要剪什么发型的，我就说随便都好啊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行话，你要不要打薄啊还是怎么样啦、啊、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听得懂、欸、全世界只有我听不懂就是他们的行话，我就说哦随便啊，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弄出来会是什么样，
不就打薄吗？
我不知道
这个重就是设计跟创作不一样，因为我就是 为了你去设计，对，就是要知道对方的要求是什么。对，
可是你可以完全捕捉耶、欸、我觉得这很厉害、啊、
可能是因为可能现在接触的比较多吧，因为设计就有时候比如说客人想要 A， 那我可能会跟他说 B 比较好，那他可能有时候会不听劝，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是要 A， 对，然后说好那我就弄 A 给他看，然后就那还是 B 好了，那就变成说就是会动跳来跳去，对啊，那我就要做很多图，那对，所以就要事先要跟客人沟通好，就是说如果你 A 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如果 B 会怎样，然后就让他去选。对，那如果就是如果他还是只要 A， 那也就只能画 A 给他看。
是，
对，那 这样就是我们会多花一些时间。
哎，的确耶，
我觉得这真的要很有耐心。
对，就是这样会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那如果遇到那种很优柔寡断的呢？
对，就是又好像也很
烦，
对
对
对，
就是他可能会，那你可能快用完，他说嗯，我还是不要这个好了，然后你要再改掉。我就最讨厌那种，就你要什么要求，他可能自己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
知道，
他可能自己还是一个很模糊的印象这样。那可能在那时候讨论的时候就要跟他确定，或者是再让他清晰一点，或者是再给他一点时间想清楚。然后跟他说真的确定了之后再画，这样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困扰这样。
哦，这的确是一个
对，
所以这个话术也 很需要努力，对不对？
话
就是有一些讲话的，
对对对，就可能要先跟对方确认一点，确认一下这样。
哎，那现在关于就是你现在自己本身有个刺青工作室吗？那就是关于刺青的部分，对对，我们刚刚也是，所以刺青部分的话，也就是你必须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做。那我有听说过，其实你也蛮挑客人，你并不是什么样的客人都会接，是吗？
对，因为我比较应该算是各有所长吧，我比较不喜欢不太常刺传统的，对，因为素描类的刺青跟我们以前学画图的素描比较像。然后设计起来也比较顺手吧，然后也比较是我比较有兴趣一点啦。对，所以我比较喜欢接素描或者是文字那种简单也可以，然后图腾那些也可以，可是我比较不喜欢接传统的。新传统可以，可是老传统那种真的
就是恰灵恰。
对对对，那种我比较不会，比较不常接啦。
我不知道怎么样啦，不过我的感觉是吼，因为恰灵恰后这种东西它已经本身有它很明确的模板的样子，所以就是它其实已经是一个被定下来的样子了，就是传统自传统以来都是这样子做，你比较难从里面去创新一些什么东西，是吗？
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走这样。
哦，有模式哦。
就是板屋的形式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是比较旧传统，那如果新传统它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限制。对，新传统跟素描就比较像，所以新传统我还可以接受，就是就算是龙啊什么也可以刺得很西式或者是很素描风格的龙，或者是什么关公啊什么也可以刺得很素描，
是
对我来说比较好发挥。
我觉得这样其实比较有意思。
这还蛮
好的，不是传统的图像的样子。对。
那这种如果遇到优柔寡断的客人怎么办？因为刺青不是一次下去就不能改了吗？那如果他说我想要 A 我想要 B，这个
那一次下去我就不能改了，
就不能改了，
对
不对？
就不能改了。
那有那种就是比如说刺很大面积，然后你要刺分好几次刺的嘛，就好几天？
对，通常大面积都是要好几次。
哦，真的哦。
对对对。就算是这样一只手臂也可能要个上手臂也可能要两三次。
哎，是啊。
对，那就像文字那种很简单的可能一天就可以了。就是要看图。对。
哇哦。所以文字跟图的深浅是一样的吗？
你说真的深
浅？
深浅是一样的。
深浅是一样的。
你觉得你以为文字就可以比较
因为
比较不会痛的
感觉之类的。
然后深浅是一样的。
原来是这样。
对，我之前看你的粉专，你的粉专有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是刺青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刺青其实是被定位为是一种艺术，在国外其实它是一种艺术的存在。对，就是不是只是因为从事什么行业所以跑去刺青，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可能对刺青会比较有一些偏见吧。可是扣除这两个国家应该就不会了。
对啊，像我们在欧洲的时候其实也蛮多人身上有刺青，大家并不觉得怎么样，甚至还觉得哇好漂亮哦。
对啊。我之前在地铁站有看到一个男生啊，他刺了一个鸟。对，然后另一个是刺了我们的国骂。刺了我们的国骂。对，
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
他是外国人。
外国人。对。然后就想说为什么要刺这么奇怪的字在身上？
因为他们很喜欢那个，就
是被骗了。
我应该是他们很喜欢东方文字的美感吧。
有可能。
那你像刺青艺术的话，你觉得跟画画有什么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刺青的话是他的人的身体是 3D 的，所以他有各种弧度， 就是包括手啊什么的都是有立体的，然后就是你如果在刺青就很像在山坡上刺青的感觉。
嗯，酷哦。
对，因为它有坡度，可是你直的话是平面。
那它跟画布呢？
画布 画布就算它是立起来的话也是一样是平面的。
是，哎，皮肤，我以为皮肤是平的耶。
没有，皮肤 你这边是这边有角度啊。
哎，对，因为它有血管，然后有那些东西。
对对，你不可能把它展开来画，因为 人是立体的。
所以变胖它就会拉开，然后变瘦它会揪起来，是这样吗？
对，变胖就会拉开。可是变胖并不是每个部位都会变胖，有些部位特别容易变胖。像你如果刺这边的话，就变胖也无所谓。
你说刺手背
了
吗？上手臂，
没有下手臂。
哦，下手臂。
那如果你刺肚子的话，那就一定会有差，因为你变胖最
明显就是肚子，
就是肚子。对，但是你如果刺下手臂或手腕那种，就是你就算变胖也不会变多胖的位置。
所以屁股也不能乱刺啊，因为屁股也容易变胖。
嗯，对，可是屁股比较均匀的变胖是还好，可
是
它是胖是拉宽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像手臂上手臂内侧之类的，或者是像肚子，它是变胖就会变拉宽的那种。
那怎么办？
就只好减肥。
是的，所以减肥它还会缩回来。
对，它会缩回来。
好酷哦！
所以我应该在肚子上刺一个瘦。
劝你不要。
我说，哎呀，瘦变宽了，要减肥。
你这个用肉眼看就知道了，干嘛？
提醒自己瘦。
那这样子，你刺完皮肤之后，你要上色嘛？那它有补色吗？就是有维修问题吗？
嗯，补色就是久了之后可以要补，可能要补色。对，就大概不一定，有时候十几二十年吧。
哦，
对，可是它颜色就会慢慢变浅。
那它。刺青的那个颜色啊，跟画画不一样，对不对？画画可以融合，可以调嘛。那刺青的可以吗？
也是可以调色，
也可以调色啊。
一样。
哎，好好玩。那它是用什么纸材？
你说是？你说颜色吗？
哦，它是用什么的？不是油画，也不是那个颜料，也不可能是亚克力素材，那叫什么？
这我比较没有研究哎。
哦，所以它就是可以买那个刺青用的。嗯，然后它也是跟水彩一样可以混合调，
对，它可以调色，
哎，好好玩哦，嗯，可是这样你刺下去那一瞬间，一开始你应该会怕吧？
对，刺下去一开始就是会，因为我比较是会感同身受的人，我会怕客人痛，对，然后就一开始会很怕，因为你刺一吸下来，客人就挨一下，
哦，
对，可是久了之后就。习惯了，就是我现在都没有感觉，
所以现在就是客人爱就是好乖乖乖的感觉。
对，像我觉得医生护士应该也是，我觉得医生刚开始下开手术刀应该也是会怕，
对，
然后可能开久了就不会怕。
对，听说后来就是医生可以开到无感到早上开了一个大手术，然后下午吃三分熟牛排。
对啊，就是久了就习惯。
这个还蛮厉害的，
这也是个天分。
真的。
那你有买猪皮来试吗？
一开始我是买人工皮，因为猪皮会臭。
啊，对
哦，
还有臭这件事
情。对，然后就是人工，可是人工皮跟你如果人工皮放在桌上
也是平的，
也是平的，所以你要人工皮下面垫一颗气球。
嗯哼，
就是你用皮球或气球，然后人工皮放在上面，那这样它人工皮就有各种角度，然后你就可以去练。
我觉得如果是我啊，气球一定会破掉，因为刺太深了，我就啪。
不会啊，因为那个人工皮其实也蛮厚的，它主要是看那个角度啦。
哦，我觉得那个针好像很重吼，对不对？
那那个刺青机是比画笔还要重，
嗯，
因为画笔比较轻，那你如再加上各种角度，你如果斜的，然后你还要拼那个刺青机，你有时候手如果刚开始手就会抖，然后你又要拉直，就变成线有时候就会抖，那你就要慢慢练，让它就是变直这样。
哇，那你现在不是拿什么画笔都觉得啊，真的是太轻松了，
真的。
这算什么嘛？那个笔都不会比刺青笔重了。
对啊，就比较习惯了。
嗯哼，我觉得这不简单，那个手的那个稳定度
很酷
哎，对，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我小时候最讨厌画画，因为我每次画。就是我心里想的样子，我画出来都不会是那个样子，完全就会变形。因为我小时候手稳定度很不好，附带一提，我最讨厌就是钢珠笔了，因为钢珠笔很特别滑，然后每次都会滑到我不想要去的地方。
那蛮有趣的耶。
对啊，这不简单。
那你刺，你有目前有最 最自豪的作品吗？
最自豪的作品，
就是你刺完
就觉得都是写实类的，最就是像天使跟恶魔的，就是他有一幅就是上下这样，然后天使在上面，他踩着恶魔这样，全背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写实的狮子，是侧面的，对，然后那个狮子我也是雕了蛮久的，
所以这些图都是你自己创作，对不对？
对，
哇，太酷了！
对，你的粉专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图，然后请大家来认领嘛。
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一些图其实我也还蛮喜欢的，就有一点日本风格的那种图。
那这样要如何找到夜夜小画家呢？在 Facebook 上吗？还是在？
对，在脸书，
然后打夜夜小画家就可以搜到你。
没有，打那个 XTE 文文生空间就可以。
好的，这方面的这个连结的话呢，我们会附在我们节目旁边。
对，有兴趣的欢迎下去，
所以就是
按赞点阅。
对，按赞点阅。所以就是如果有需求的话，就是再跟你私讯联络就好了，
对
不对？
嗯，
那你学刺青的过程这方面，可以请你讲一下吗？
学刺青就像我们台湾刺青的方式比较传统一点，就它是师徒制，那你可能一开始就是没有领薪水，然后就是他可能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哇，
然后可能叫你他可能都不让你完全不让你碰针，然后连续一两年这样，然后就是
很难苦，
要你完全打杂，就是擦玻璃啊、擦窗户啊、拖地啊什么之类的。
学校完全没有这门课吗？
完全没有这门课，因为这个刺青现在还不是那个、
刺青在亚洲还不算是正规课程，我觉得
欧美应该也没有吧。
那应该变成一个额外的一个额外一项技艺，要特别去学习。
可是像欧美，他可能比较有那种就是像补习班或者是开课的那种制度，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如果不领薪水一两年，然后这样那，除非那个人家里是不怎么缺钱，不然
这样很苦哎、欸。
对，不然这样应该会对那个人那个经济造成压力。
好，所以夜夜你可以开一个刺青学院，这是你之后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还不错哎、欸。
真的吗？
真的，
我这个师徒制已经
是你当第一个。
对啊，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我阿公以前在学钟表的时候，他也是师徒制，他们也是师傅都不给他们钱，不过师傅有给饭吃啦，有给他地方吃，给饭吃。
我只听过学拉面或什么的那种有师徒制嘛，
学拉面也是师徒制，对对对对对，就是要在、
啊。其实我们学音乐以前也是师徒制啊。
对啦，我们也是住在，如果是以前的话，我们也是住在
老师家，然后就是也是要
每天就是
打扫啊，帮他带小孩或干嘛的，
对对对 对，然后老师会帮你上课这样子。
只是现在好像很少人那么做，
刺青的话，台湾这方面比较传统。那有一些店是会付薪水啊，可是那薪水应该也很少，应该就是有10000多吧。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是没有薪水这回事。对，
是，那真的很辛苦、欸，
辛苦，
超级辛苦。那你后来就自己出来你就出师了，然后自己出来开了那个工作室，对不
对？
你的工作室在哪里？
在大安区，温州街那边。
就在巷子里面的地方，还要再走进去一些嘛。
对对对，
我们去过一次工作室哦，对，
蛮可爱
的，送海报过去，我觉得超可爱的，对，里面超级有那个中古世纪风，
对呀、
就是弄得非常有趣，然后贴的那个，我都觉得非常有质感，这样子，就是其实你用的纸材只是很普通，在那个 IKEA 什么地方买的嘛、
是你自己用的吗？
对，我自己用
的、
超强
HOLA 那边买的、对啊，我觉得一样的食材可是弄出来感觉就完全
这就是美感嘛、
对就是有没有美感同样的食材弄起来真的是不同
差很多、
对对那关于刺青方面呢、其实我还有几个就是蛮初级的问题想要请教夜夜小画家，就是例如说像刺完之后，因为算是一种比较入侵式的方式，那客人体力上应该也会消耗蛮多的嘛，对不对？
对，
就是所以就是你会怎么告诉他们说，就是他们回去需要注意些什么，或是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这样子？
就是我们就是第一次刺完，我就会跟客人讲，就会有个保养的须知的单子给他看，然后就是前三天洗澡的时候要把血冲掉，因为如果你不冲用清水冲掉，你如果不用水冲掉的话，结痂解开后可能之后比较容易掉色。对，然后但是你前三天洗澡都不能用肥皂沐浴露，就你只用清水。 冲、嗯、对、嗯、就是你刺青的地方不能用肥皂沐浴碰到。
那刚刺完就可以洗澡吗？还是必须要等一段时间？
可以可以洗啊，可以用清水冲啊。
哦，纯粹就用清水冲，
你伤口用清水冲、嗯、然后其他地方你可以洗没有关系、嗯、可是你是不要前三天不能碰到肥皂沐浴露。
哦呵呵，
对，
然后不能擦酒精，
酒精会痛死吧、
哦、
是伤口、
哦那不良示范，对不起
伤口，对啊，然后也就是尽量也不要碰到海水，因为海水有细菌，泡温泉不行，因为那是伤口，
嗯嗯，
对，然后要保持通风这样，然后你可能可以上一层薄薄的凡士林，
哦、嗯，
对，这样可以稍微保养一下，但是凡士林也不能擦太厚，就如果擦太厚的话闷住反而是反效果，
哦，
对，
还真的蛮
多细节的，其实蛮多东西细节的，
对，所以我通常刺完就是会有一张单子给客人知道，然后就是跟他们讲这样，
嗯嗯，
对，因为刺好是一回事，可是你如果保养不好掉色，就是。保养是要靠自己，真的
是是是是，哇，还有保养这件事、欸嗯，对，不然的话，真的颜色掉了就看起来老脆老脆。
因为你如果一直去抓它，它就会掉色。
那但你不太适合，因为你全身都会痒。
我超级啊，
因为你刺了伤，有伤口它结痂，你就会痒。你如果一直去抓它，你就会掉色。
哦，
就不要去抓它，只用排。
那如果过敏性体质呢、嗯？
就是容易屁青膜啦、荨麻疹啊，
或者是皮肤比较容易烂，比如我被虫咬，然后我皮肤就会比较容易起疹子。
过敏性体质都还好，因为我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蟹足肿体质、
哦，
然后他是那时候是只要长一颗痘痘，他就长一大包的那一种，
好可怜，
就长一大包，然后他一直雷射也雷射不掉，然后但是他却非常坚持要刺青，
哎呀，
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很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刺他，然后就是我一开始刺了小刺，然后发觉其实可以，
嗯、
然后结果他后来就刺了，
哦、
对，可是像就是我是觉得连这种体质都可以刺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的确
是
是
是，他、嗯、刺的面积有很大吗？
他包了一整只脚，
哇，好厉害，
不简单，有勇气。那如果万一就是我刺了之后呢，我想要换图案的话，要把它洗掉，对不对？
换图案洗掉的话，我有碰过用化学药剂洗的，可是那我会留一个很奇怪的疤痕，不会讲，所以那个不建议，那个是很古早的方法，像有镭射，
嗯，
对，镭射比较可以。那如果不喜欢的话，除了镭射的话，还可以用钙的。可是钙的话，你就会可能变得越钙越大，而且浅的颜色要钙深的不太好盖上去，
嗯，
所以你涂的样式选择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就是只能用深的颜色去盖深的颜色，
嗯，
对，
嗯，
所以之后又要改涂的话，就是要刺青师要比较多的经验跟能力去改。对，才把它 完美的覆盖住這樣。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耐心跟细心的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是，
嗯嗯，
因为改图通常比刺原图还要简，还要难，还要 难很多。
是，
对，
是。
那如果就是它过了十年后，然后再改图呢，有没有比较容易？
有，因为它会变比较淡，
比较淡嘛。
对，
嗯嗯嗯。
可是也不会容易多少，因为颜色还是在。
是，你我还蛮建议夜夜小画家可以出刺青贴纸的。
为什么？我说只有纹身贴纸，
就是说你自己特殊的图腾。
现在网络上已经有了吧、
哦？可是不一样啊，
图
是
专门的吗？
是你自己的图腾、欸、
然后去申请专利。
对，你自己设计的图腾，
我可以研究一下。
对、啊，因为像我的话，我就会想说怎么办呢？然后万一就是我三天后就不喜欢这个图，我就是那个三天后就不喜欢这个图案的人，我就会觉得说，我有的时候其实觉得身体没有任何图案是美的。有的时候觉得身体有一个图案是美的，就是这两种想法同时存在我脑里，所以对我来说，我比较不会去想要做就是永久，就是这种什么十年之后还要干什么的啦。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一个图案，就是刺青贴纸的话，我还蛮愿意去放在身上的。
对对对，
嗯嗯。所以如果就是说有夜夜小画家专门画的图案的话的贴纸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考虑购买。
嗯，
然后就是根据今天去哪里，然后就贴在身上，这样，
哎、欸，这感觉很棒哎、欸，
我可以研究一下。
我觉得这会是个商机，
是，而且还有阿姑呢。
阿姑为什么
注册专利？
对对对对对，还有阿姑可以注册专利，扣阿姑扣阿姑。哎、欸，那在那个你说你那个之前的刺青的图案，你是用 Painter 去画的嘛？对不对？
对，我用 iPad 比较多。
嗯、你用 iPad 比较多。那像你现在就是有开始在创作，就是绘本类的小说。我觉得你画那些图非常漂亮。你是用什么软体去画的？
欸，都有，我用好几软体切来切去。
哇塞，
哇哦！
就可能因为我可能会用3D 的东西先弄个光影这样，然后之后再用画的。
嗯，
所以就是软体可能要切来切去，
哇，
但不是只是用一个软体，对。
这个请听众一定要去搜寻，因为太厉害了。
对，我看到那个图，我就觉得哇塞，
就是希望大家能进入夜夜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但像我那个时候看你的小说，我小说其实我只有拜读了前面一部分了，一小部分。
这根本就是魔戒的大
全集。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好像是这样，就是要看魔戒全集这样子，然后一套就是非常浩大的。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前面应该需要有一张，那个叫什么，有点类似族谱的东西，然后讲一些人物的那个关联或什么。
你们可以之后再看，因为我前面可能还会改。我会慢慢
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专注力要100%，不然就是如果没有搞清楚上面发生什么的话，下面在讲什么，我就会漏掉了。就是非常的精细，然后非常复杂的一张作品。
真的，
对，
真的，
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非常有趣，感觉你就是想要做那个，就是我可以讲嘛，
史诗吗？
就是史诗般剧作的那种，有那种的企图跟野心。
对，
以前没有听说过你有想要写小说啊？怎么？这写小说的契机是怎么来的？
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很想要做一本自己的书了。
嗯哼，
对，就会想要自己。其实一开始是画漫画，但是因为想要画漫画实在是太花时间花太久了。
嗯，
对，而且台湾没有那个环境，然后加上我文笔还 OK， 所以就是想要做个绘本，就是画图。
嗯，
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我想要做的事情就结合在一起，这样。对，所以就做了一个绘本式小说。
嗯，
对，
嗯。这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点给观众知道吗？就是有关于你的这个小说的构想。
就是它是，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然后玩游戏，然后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对，然后那个世界就是是奇幻的世界，然后就是背景比较像是欧洲或者是中世纪的那种风格。对，然后但是那群玩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到了异世界呢，还在游戏里面，就他们自己很混乱这样。然后就讲这些故事，然后那个世界里面就是有他们的历史这样。就像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历史。
我看了前面那一部分，我就觉得说，就是哇，一开始你就把那个整个世界观大致的世界观就稍微讲了一下，
非常精彩。
然后后面进入到就是电玩里面那部分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没看到那么后面。
我觉得电玩那部分其实很未来。
对，然后就是因为有各种王国嘛，不同王国、不同工会、不同什么东西，就是它会每一个都有属于它的一套的那个历史存在，
真的、
可以说是数百年嘛。
那你这些构思，你一定是参考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对不对？
对，就是我要写这个，就是一定要参考真实的历史，然后也是要看很多书，就是为了这个，然后我就买了十几二十本书嘛，然后就是对，然后拿来看，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就算它是幻想世界，你也要以对我来说啦，你就是不能像对以我来说不能像神隐少女那种，就是说好像就是哦，他就这样，就是很。太奇幻的奇幻，我比较不想要做那种，我比较想要就是基于现实的幻想，就是会觉得这世界好像是真的存在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要做成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就是做很多功课，包括它的大陆的板块是怎么推挤的，才会有山，才会有河，就是你要去研究，你不能就是哦，这条河就从这里就流过去，这样就这样太莫名其妙，就是这样不像一个真的世界。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你要研究河流的要怎么走，这些河对，就是还有山的地形啊，峡谷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你就要弄个地图。然后除此之外，你那个历史的年份，你也要就是一个个把它设定好，这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庞大的逻辑架构。
不过我还蛮喜欢这种类型的，就是建构于一个复杂的、真实的、实际上，然后所建构出的虚拟世界，
真的
就是要有现实的世界为基础，这样。
对对对对对，像有一些很厉害的小说，国外的小说，或是日本有一些很厉害的漫画，我觉得也是以这个为基础。其实不知不觉，你看他的作品，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就是、
而且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感觉很棒。
对啊，你说你自己写说，你说你现在就是说，如果在五年前问你说要写小说的话，你会觉得简直是疯了。可是你现在，
对，因为我以前比较爱玩一点，就可能会就是跑夜店啊，就是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就可能年纪大了，就比较会就是比较想要喜欢研究自己的东西，然后自己内心的那个对，
留时间给自己啦。
对，就是会比较像我小时候那时候的感觉啊。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青春期或者是谈恋爱，然后什么都过了之后，那我就会就是那个月你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你就不会再去追求那些东西，那就比较喜欢自己原本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之前比较爱玩的话，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想要对还年轻，然后想要谈恋爱或什么，那现在就是我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然后我就会比较想要就是。像以前一样，又回到我小时候，就说哦，我喜欢就是做书，想要这样。
嗯，我觉得这很棒，就是你很单纯的喜欢某一种东西，然后所以就是会在有这样的创作能力，然后再去探索，然后再去开发它。嗯，就这种东西，在年纪大一点，如果这个创作力再回来的话，创作出来的东西通常都会可以很惊人的。
对啊，就是我其实这想法很小就有了啦，只是后来就是，对。
对，不过我觉得你从小就其实还蛮懂得怎么去观察人家的，就是你是非常细心然后非常内向的小孩子。然后玩那个你的角色的设计我也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就是你的角色设计其实非常复杂，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非常复杂的家庭背景或什么的。对，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的角色里面就是他所讲的话跟他所生长的背景其实有一定的关系。
对，这个很强，
这个是很强的一个东西。就让我想到《红楼梦》，就是《红楼梦》里面那个贾宝玉写的诗啊，或林黛玉写的诗啊，或是谁写的诗，李纨写的诗，谁写的诗，就是你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就是他的想法，然后他的生长背景，然后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文笔能写到这样，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全部都是虚构的吗？还是有参考现实的人来 套用？
怎么讲？就是像比较狂的话，我可能就会参考川普，就想说他到底会讲什么。
原来有参考。
然后可能某个比较呆呆的那种领主，我可能就会就是想说，假如他是拜登，他会讲什么？就除此。多多少少会唱吧，这也不是全部唱，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他们毕竟不是那个人。对，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角色其实融合了很多现实世界的
人，反正人
某一些反应
嘛，
这个太有趣了。
可是其实蛮多角色都有我的一部分在里面。
所以你现在在写小说的话，你就会特别去观察，就是你周遭的人或是你看到的东西的一言一行或一举一动。
对啊，就是像就像画图的时候，你如果观察不出那个细节，你就画不出来。
是，
就是你一定要观察到，就是比如说它这个物体，然后有光影，它有个小反光，然后或者它颜色有稍微掺杂一点点蓝，它主体是蓝色，可是它有掺杂一点点绿色，可是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你就永远画不出来。
哇哦！
就是如果像就是观察人也是，你如果没有发现它一个小小的动作或什么之类的话，你就写不出来，就你不知道他的个性到底是什么。他那个可能只是一个小细节，比如说他嘴角抽了一下，或者是他眉毛动了一下，他那个就是一个小细节。
你如果
观察到，你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我这不简单，就是真的是非常懂得去观察的眼睛。我觉得这是你天生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因为画家真的是
画家就是要这个能力。真的，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设计跟创作嘛，所以对你来说，其实你现在的生活两个都是并行了，因为你的设计就是在你的创作的部分，那你的创作你的设计就是在设计给在刺青的部分，那创作部分呢，就是非常你私人的，就是在创作的这个过程。
可是他的刺青的图也是创作啊，
对，他刺青的图也融合了创作，或者有时候考虑客人需求啦。
对，现在比较多是客人需求。
OK，
比较多是设计，
要有一种市场导向。是，我觉得这样非常棒，就是说你有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的创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期待你之后小说的更新。
对，我还期待那个那个什么其他刺青贴纸，然后跟这个小说那小说的连结呢，我们呢到时候也会放在我们那个
下面的
连结、嗯、那大家有空的话欢迎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就是非常值得看的一本小说。还有就是他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所以就请大家支持。
嗯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叶叶小画家，
谢谢叶叶。